在没有力、没有辩论以前呢，他和佛打赌记账，说我要辩论输了，我就把头割下来给你；你要是输了呢，你就要把你这个的徒弟，把我的外甥给我，还给我。这一回一败涂地就跑了。啊！一想自己这个头割下来，这不就完了吗？这怎么可以？于是我就跑了，跑了，跑出大约有五六英里呀，五六没，你自己想，哎，我是个男人呢，我怎么讲了话可以不算呢？我说，要如果辩论输了，就要斩我自己的头。那我现在跑了，怎么可以呢？自己这么一想，哎，都回去自己把自己头砍下来算了，就跑回，跑回干什么呢？就和佛要刀，啊，说你把你的戒刀给我，啊，你给我一把刀。佛说你要刀干什么？他说我已经和你立这个辩论呢，我已经输了，输了，我要砍下我的头给你。佛说，在我佛法里头没有这种方法，你输了就算了，啊，何必又斩头呢？我于是乎就给他说法，一说法，他当堂就得到法眼净，啊，就开了法眼，法眼就开了，所以法眼一开，知道佛法是奥妙无穷的，原来。我学了这么多年外道法呀，啊，连佛这个法，万分之一都不入的，所以呀，也就跟着佛出家了。不但没有抢回去自己的外甥，啊，自己也跟着佛出家了。这是这个舍利弗的舅舅啊，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舍利弗，舍利啊，弗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丘子，又叫朱子，又叫身子，他的智慧第一，他的神通啊也非常之大。并不是说智慧第一，神通就第二了，不是的，他神通啊也很大啊。怎么叫丘子？因为啊，他的母亲叫丘，他的母亲怎么叫丘呢？他母亲因为啊，那个眼睛就和那个丘陆鸟那个眼睛啊一样的。生的那个眼睛啊，非常的美丽啊，非常好看，所以就叫丘，又叫朱子。怎么叫朱子呢？这个朱就是啊，因为这个眼睛像个猪似的啊，所以他母亲又叫朱。那么又叫身子。就是啊，由他母亲身上啊分出来的这个身的一个儿子，这个子舍利弗，这个弗啊就是个子啊，就是丘陆之子啊。他智慧第一，可是啊，有一次啊。摩诃目犍连呢，和他较量神通，怎么较量神通呢？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说法，佛所说法呢，这一切的弟子一定都去跟着听法。为什么呢？如果不听法， 那么佛说过去这个法以后再就不能听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个录音机啊，可以把它录下来，这一次没有听可以留着第二次慢慢听啊，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方法，所以这佛的弟子啊都要去跟着听法的。唯独这时候啊，舍利弗就入了定了。摩诃目犍连一看舍利弗入定，就叫他，叫他他也不出定。啊，目犍连说：“你不出定吗？好，我用神通来呀，指令你出定。”啊。目犍连就用尽他所有的神通来呀，想把这个舍利弗啊拖起来，可是不但拖不起来舍利弗啊，连舍利弗这个衣服的脚啊也不能动分毫，也动不了分毫啊，这衣服的脚都不能动。你说这个舍利弗这个神通多大？本来目连是神通第一呀，但是他和舍利弗两个斗法还斗不过舍利弗，所以这个足见舍利弗这个神通啊更大。这是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耶，阿耨罗陀，大目犍连，大目犍连，翻译成中文叫这个来福根。又叫财鼠士，他的名字呢叫居律陀，居律陀也是一个树的名字，也和这个大迦摄这种的因缘呢相同。大迦摄也是他父亲母亲呢求向树去祈祷去求生的，目犍连呢也是这个样子，他父母向这个居律树啊去求子生的他，所以就叫居律，以这个树做名字。在这个目连呢，他的母亲呢虽然去求神，但是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不恭敬三宝，并且还毁谤三宝，说三宝如何不好，如何不可以信，破坏。所以在这个目连的母亲呢死了，就堕地狱去。等到这个目连正得六通的时候，得到正罗汉果，正罗汉果他就遍观这个世界啊，找他母亲，一看他母亲呢堕了地狱了，他因为啊他有佛开了佛眼法眼慧眼呢，这得了五眼六通，看他母亲在地狱里受苦也没有饭吃，于是乎啊他就拖着一波饭，拿着一波饭呢去给他母亲送饭去。到了地狱里了，把这一拨饭给他母亲，他母亲呢 再生的时候贪心的很厉害，做恶鬼呀、啊、仍然还是这个贪心。怎么样呢？他用一个手啊拿着这个钵呀、啊、那个手啊用这个袖子就把这个钵啊来盖上，来挡住，挡住，赶快的跑到那个没有鬼呀、啊、没有什么人的，没有那一切的恶鬼地方，他拿出这个钵里头的饭自己偷着吃啊。为什么他遮着呢？他怕这其他的恶鬼来抢啊。他这一吃这个饭到了他口里头啊，就变成火啊。什么道理呢？因为啊他的业障太重，罪业太深了，所以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他也不能吃啊。木莲呢虽然神通第一，现在也没有咒念了，也没有啊神通了，没有笨法子了，没有法子去找师傅去喽啊。这个徒弟所学这一些个本领到那儿也都用不上了，于是乎就回去打奇幻经舍，找释迦牟尼佛说：“我母亲堕地狱了，我给她送饭去啊，她一吃这个饭就变成火，这怎么办呢？啊，求这个世尊慈悲呀、啊，救一救我母亲。”咱们释迦牟尼佛啊，就给他出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说啊，你母亲呢，因为毁谤三宝，罪业太重了。现在呀，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呀救得了你母亲。想救你母亲呢，应该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佛欢喜日，生僧自知时，在这一天呢，你呀设上盂兰盆供啊。盂兰盆供啊，就是解导旋的供。解导旋的供啊，你先供十方僧，在这个十方僧啊没有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不可以吃的，你先要供佛、法、僧，然后啊再可以用这个东西。这一天呢，你来供养三宝，你的母亲呢就会离苦得乐。所以呢，木莲呢就依照这个方法来呀设这盂兰法会、盂兰盆供。所以呀，在这一天呢，每一年到七月十五这一天呢，那么每一个寺庙里头啊都有这盂兰法会，超度啊过去去世的父母和现生的这个父母。说有的人说，我父亲母亲还没有死呢，那我怎么办呢？父亲母亲没有死，你超度啊过去去世的父母，超度过去的父母，现在的父母也会增福延寿。所以呀、啊、这个木莲呢，他的神通第一。木莲的这种呢神通啊也大得不得了。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呀就到刀立天去说法，经过这须弥山，在路上啊就遇到一条毒龙。这一条毒龙啊就妒忌佛啊，你这个沙门到天上去说法，我当不叫你去，就在口里啊吐这个毒沙， 想来啊把佛给毒死。可是木莲呢用他的神通啊把这个毒沙就都给变成啊细软的棉花了啊，根本就不能发生作用。这个毒龙一看你这个沙门有这有神通把我的毒沙都给变化了啊，于是乎他就现大身，现了一个大身。有多大呢？他把这个须弥山呢盘了三匝啊，他现了一个这个龙现了一个大身呢，把这个须弥山呢绕了三转。哈，你看厉害不厉害？须弥山究竟有多大？哈，那须弥山那说不出来那么大。咱们这四大部洲都在须弥山的四边。啊，这个时候木莲呢也现大身，比他这身更大，他绕三匝，木莲呢现了一个大身，绕了九转。看这个毒龙一看，哦，你都比我厉害啊，但是他还不肯认输。这时候木莲呢又变成一个小虫啊，变成个小虫啊，就钻到这个毒龙的肚里边去，在这个他肚里他咬的，把这个毒龙的肠啊给咬得非常之痛啊。这个毒龙一看自己是不没有这么大神通了，于是乎啊也就皈依佛了。所以木莲的神通啊非常之大的啊。木莲是哪一位呢？就是俺们现在所讲那个大愿地藏王菩萨，就是地藏王菩萨。因为啊他看见他母亲受苦了，他不忍他母亲受苦，不但不忍他自己母亲受苦，不忍一切众生的母亲受苦，所以啊他发愿去做地藏王，到地狱里去啊，管地狱这个事情去啊。这是木莲他的因。
摩诃迦瞻言，恶恼娄陀，摩诃迦瞻言。摩诃是大，迦瞻言，迦瞻言这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翻译它要是文士，叫文士呢，言其啊他的文章啊非常美丽。士就是一种啊装饰啊，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样子，也就是庄严。这位尊者他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善绳。善呢就是这一把扇子的扇，这绳呢就是这一条绳的绳。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啊他父亲生了他之后就死了，他母亲就要改嫁，可是就因为啊有这个文士，有这个迦瞻言，他就啊不能随他的愿去改嫁去，好像就用一条绳啊把他拴住了似的。这个文士啊就好像一条绳把这个他的母亲就给拴住了，所以叫善绳。又有一个意思， 有一个名字叫好肩。言其啊，他这个两个肩膀呢非常好看的，这位尊者他叫好肩。又有一个名字呢就叫思胜。思啊就思想的思，胜啊就胜利的胜，言其他的思想啊非常胜利，胜过一切，一切人的思想啊也都没有他这个思想来的这么殊胜。这是这些个名字的意思。那么这一位尊者呀，他呢善能说法，所以呀他是论义第一。你无论讲什么道理，一得对他一讲呢，啊，他就有很多道理讲出来。有一次，这一位尊者就遇到一个断剑的外道。这个断剑的外道啊，他专门什么事情啊，讲断，断了没有了。他说你佛教里头说人死还有来世，我这个道就不讲这个，讲人死没有来世，我有一个证据，我有个证明讲给你听。什么证明呢？他说人死了，你说他有来世又去受苦去，但是啊我看我所知道的这个死的人没有一个人再回来了，再回来说一说他受的什么苦，没有看见过。那这怎么能就会有来世呢？是没有啊，没有来世啊，人死入灯灭，就像那个灯灭了是没有来世的。你看这位尊者怎么样答复他，是吧？你说他不回来，好像那个犯罪的人被人把他抓去，抓去判了罪，捐到这个监狱里去，把他关到这个监狱里头，他还可以回家去吗？啊，这个外道一听说，哦，那你说这个人死了就好像犯罪捐到监狱里，他不得自由，不能回来了。可是人升到天上去我也没有看见呢，哪一个升到天上的人再回来呀，告诉你说是我升了天了，这又怎么样讲呢？到地狱里他不自由不能回来，到天上去是自由啦，他应该回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怎么升到天上去也没有看见哪一个人回来过？问这个迦旃延尊者，你说迦旃延尊者怎么样讲的？啊，说哦，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啊，你要知道，这个升到天上去的人呢、啊，就好像啊，这个人从这个厕所里头啊爬出来，用清水把它洗干净了。他还会不会再跑到厕所里边去滚上一身这个粪呢？啊，这个外道没有什么话讲了。迦旃延又说了，说还有一个比方，还有一个道理，天上啊一昼夜就是我们人间的100年，这是道理天。 他到天上啊，两三天的功夫，就是我们人间两三百年了。你想一想，他升到天上去的人，是不是要安排安排他的事情呢？啊，要布置一切呢？等到他休息一个时期，可休息想要回来了，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死喽啊！他一日夜就是人间一百年，他过三五天的时间就是人间几百年了。那时候你死骨头都烂了，你还能知道他回来吗？外道一听也没有话讲，所以呀、这个迦旃宴他论义第一。在十大弟子各有所长的，他所长的就是论义，就专门能辩论道理。你有什么道理你想问他，那他就是啊所说的这个这种议论呢，是滔滔不断，津津有味。这是迦旃宴。阿耨罗陀，阿耨罗陀，不知道你们各位认识他不认识他？回者这个烟呢稍微差一点，人呢是嚼得卖声。我要是把他以前你们所知道的名字讲出来，我相信你们就都认识他。哦，原来是他呀。那么究竟是谁呢？就是那一位。哪一位呢？那个无贫尊者。那个无贫尊者又叫阿耨利，阿耨律，咱们现在叫阿耨罗陀，也就是那个阿耨律的一个音呢，大同小异。这一位尊者讲了很多次了啊，他怎么叫无贫呢？因为他在无量劫以前呢，曾经啊供养过一个辟支佛。那么他供养辟支佛的时候啊，他并不知道这个是辟支佛，不过他就看他去化缘托钵乞食啊，没有乞到他所愿意得的这个饮食。这个时候啊，这个辟支佛他的愿力是七天下一次山，下一次山就啊画七个门口的圆，如果在这七个门口的圆没有人布施给他饭，他就啊不再画了。本来呀、在七天以前他已经就没有得到这个饮食，那么这一次又下山画了七家七个门口，也没有人布施给他。于是乎啊，这个辟支佛就拖着空钵回来，拖着空钵回来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了。这回呀、又没有化着饮食，又要饿一个礼拜，又要饿七天。那么这个阿耨罗陀在这个时候啊， 他知道这个情形啊，他就很悲痛的，很同情啊这个出家人，这个老比丘。他说、啊、你这化缘为什么化不到缘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年那个时候不好啊，闹灾荒饥荒，就是没有饭吃，每一个家庭啊自己生活上切都发生问题，怎么有余粮来布施给这个出家人呢？也没有。所以因为这个辟支佛就托空钵，这个恶奴律这尊者当时啊，他是这一个种田的田府经田的，经田呢也是一个非常穷的人，既然要用劳力来换取啊这个生活的安定，但是所吃的呢也都是最便宜的那个米，是什么米呢？叫稗子米。这个稗子米呀、啊、就是在谷子里边呢，在那谷里边呢生出来那种草结的这个籽，这种米呢是最便宜的，最不值钱的。那么他天天呢做工就吃这个东西，一早就带着这个五中的饭呢，吃完了晚间就回家。可是这一天，吴中他看见这个老比丘没有化着缘，他就生了一种同情的心，说：“哎，你这个出家修道的人，遇到这个饥荒的年景，都没有饭吃了，啊，太可怜了。你嫌不嫌我所吃的这个稗子米的饭呢？”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吃。这个辟支佛啊说，那你肯布施给我，这真好了，好了，我就接受你这供养喽。你自己，那么你自己吃什么呢？这个恶恼娄陀说，哦，我自己可以呀、啊，不吃。这一天，妈妈不要紧。于是乎，这个辟支佛就把他这个稗子米饭吃完了。吃完了，你说怎么样呢？这个辟支佛就显了神通，显了什么神通？就现出十八变。这十八变呢啊，罗汉有十八变，辟支佛也有十八变。前几天我不讲那个有一个身上出水，身下就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又出火，永生虚空，它有十八种的变化。总而言之，这个变化都是你普通人呢认为是特别奇怪的。那么现了十八变，就说你，我受你的供养，你以后啊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再穷了。说完这个老比丘走了，他又在这儿经田呢。经田在这个田里边就跑出一个兔子了，跑出一个兔子。这个兔子很奇怪的，怎么样子呢？就围着他呀，就像那个狗啊和猫啊和人呢开玩笑一样，就蹦蹦跳跳跳跳钻钻的在他前后左右同他开玩笑啊。他说，我这没有时间，我这做工呢，你不要来捣乱我。这个碰这个兔子啊，一跳就跳到他肩膀上去了，跳到他肩膀上去，他就想完全摆脱这个兔子，但是怎么样也摆脱不下去了，好像啊 就在他肩膀上生了根了似的。他就一边做工啊，一边就生一种恐惧心啊，这个兔子在我脊背上，在后背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但是等到晚间他就回家了，回家把这个叫他一个大姚，虽然他穷啊，都有一个太太，就叫他太太把这个兔子给他在后背上拿下来。他太太一拿下来怎么样啊？啊，本来是个活兔子来着，现在变成一个死的，不单是死的，也是一个金的兔子啊。用金的兔子，他就把这个兔子前腿给剁下来去卖了，卖了很多钱，但是这个腿又长出来。后腿给剁下来拿到市上去卖去，后腿又长出来。于是乎啊，从此之后他就发达了，就不知道有多少钱，因为他这有一个金兔子啊，随时斩去他的腿，随时就生出来啊，就这么奇怪。不但这一生啊，他成了一个财主，乃至于啊，到九十一劫，他都啊富贵而不贫穷。所以啊，那么他供养这个毕支佛，并不知道这是个毕支佛。不过供完了之后，这个毕支佛给他回向，他自己就得到这种不贫的果报。这是啊，这个阿耨罗陀。阿耨罗陀啊，他是佛的一个弟弟。那么最欢喜什么样呢？他最欢喜睡觉的。每逢佛一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啊，他就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一睡着了就鼻息如雷啊，打呼打得很大声的。所以佛呀就责怪他，就说嘟嘟胡为媚，嘟嘟啊就是责怪之词，说喂喂，你为什么这样呢？睡觉啊，胡为媚，螺丝葛崩泪，说你呀、啊、好像那个螺丝葛崩泪啊，就像那蛤蜊似的，在那个水里头啊啊，一睡一千年，你一睡呀、啊、就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你呀、啊、听不见呢佛的这个名字。他被佛这样呵斥之后啊，他就发了愤。发愤怎么样？发愤永远都不睡觉。从此之后他就不睡觉了。可是他这个不睡觉啊，是真正的发心想要学习佛法。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你说怎么样呢？啊，把眼睛就瞎了，因为没有睡觉把眼睛就瞎了。瞎了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小弟弟太可怜了啊，因为精进研究佛法把眼睛都瞎了，于是乎啊就叫他这个金刚照明三昧，叫他修这个金刚照明三昧。那么他就依法修行啊，依法一修行就得了天眼通。不但得了天眼通，得了半头天眼呢啊，他这个头上啊 半头都是天眼，半头天眼。所以他观呢三千大千世界呀，就像观手上这个一个奈摩罗果一样，就是像一个看在掌上啊放一个苹果这么样看得这么清楚，看三千大千世界。这是所以恶挪律尊者呢，他的天眼第一，他的第一就是天眼第一。耶宾罗，这个耶宾罗，他父亲母亲约到四五十岁呀，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啊，就走到一个庙里边呢，向这个二十八虚这个星辰去祈祷。像哪一个星星呢？就像方日兔，这个角康敌方心尾鸡，这个方日兔啊，来求儿子。那么一求果然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就叫方许，杰宾挪就叫房许。房就是一间房子，这个房许月就住许的许。这是啊，二十八虚角方低低康心尾鸡斗牛女虚为始毕魁楼卫卯闭嘴身景鬼柳星张一真。在暑假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果宁呢，并且已经把它写得很清楚，写给那一个人。那么这个杰宾罗呢，就是这个第四的星许，叫方日兔，向这个第四星许来祈祷他生的，所以叫啊杰宾罗。这个杰宾罗尊者呀，在过去无量劫以前呢，他专门呢修什么呢？专门修这个不杀戒，戒这个杀，戒杀生。他这种啊戒杀生啊，不是像我们普通人说是啊不杀生了，他连这个杀生的念也不起。这个心也都不动，不起这个杀念，不起杀心。不但外边戒这个杀啊，里边呢戒的清清净净的，就戒这个杀，无论是什么众生他都不杀的啊。他因为持这个不杀戒呀，就感应啊有五不死道，五种不死。什么叫五不死报呢？因为啊他一生出的时候啊，他就会说话，就啊嬉皮笑脸的，喜笑颜开的啊，就会讲话，就会叫妈妈，就会叫爸爸啊，就和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他妈妈一看岂有此理呢，一生小孩子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一生出来就这么样子会讲话又这么好玩的，这一定是妖怪，这一定是个怪物。于是乎啊，你说怎么样啊，这个他的妈妈大爷也心也很狠的啊，不太慈悲，于是乎就把它放到那个炒菜的那个锅上啊，用底下烧上火煎上它，哈，放到锅里来煎它，但是煎它也煎不死，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他坐在那火那个烧红了那个炒菜的锅里头，也没有那么回事，还是很好玩的。他妈妈说好，你不怕火吗？那你一定怕水的。于是乎又用了一大锅水呀，把它放那个水里头去煮， 像煮肉那么煮，啊，水都包滚了，滚了有几百滚呢，也烫不死他，啊，这烫不死，用热水烧不死他，就把他整个的放到那个水里，用水来淹死他，但是水淹也淹不死，你说奇怪不奇怪？水也淹不死，那水淹不死，它放到因为是放到海里头，这个水里水淹不死它，就被鱼给吃了，啊，这个小孩子被鱼给吞到肚里去了。这个鱼虽然吞到肚里，也没有咬死它，也咬过，没有咬死它。但偏偏有也就很巧的，很奇怪的。这个鱼被打鱼的渔翁给打到岸上来了，用这个刀把他肚子给割开了，也没有割死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又从鱼肚子里又生出来了，所以这五种不死啊，用生火煎他也不死啊，用热水煮他也不死，放到水里也淹不死，鱼被这个大鱼给吃到肚里去也咬不死，这个鱼肚又被人给汤开，用刀割开，也没有把它杀死，所以这五不死报得到五不死报，结宾魔为什么得到五不死报？就因为他不杀生，持不杀生戒，所以就有这种感应。这是这个杰宾罗啊，杰宾罗以后呢又是这个谁，焦凡波提。这焦凡波提在楞严经上也讲过啊，楞严经上讲过，是哪一位啊？就是那个总欢喜小牛吃草的那个样子，那个牛四尊者，又叫牛王啊，又叫牛王。他呢啊，很奇怪的，怎么奇怪呢？他吃完了饭呢，他那个嘴里总像牛啊嚼草那么样子啊，牛啊吃完了东西他就趴那睡觉，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啊，他那嘴里总嚼那个草，从嚼草中那么嚼，有一种动静，有一种响。这个尊者呢就有这么一种习惯，这么一种习惯啊，吃完了东西啊，他那个嘴里就像那个牛啊嚼那个草似的，总有这么一个动作。因为他有这种呢习气呀，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怕人看见他，来毁谤他，毁谤他就会堕落，所以就叫他住到天上去，受天人的供养。他为什么有这种习气呢？这就因为啊是他阿口的果报。怎么样阿口呢？在过去无量劫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是遇着一个壁纸佛，这个壁纸佛老的牙都掉了啊，很老很老，一吃东西啊就慢慢慢慢嚼，慢慢慢慢嚼。他就说，嘿，你这个老和尚啊，你吃饭好像那个牛吃草一样啊，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个弟子佛就跟他说，你呀，你这么毁谤我，将来你是不得了的，你赶快要忏悔呀。我忏悔什么啊，我怎么样都不会像你这么样子。他做小沙弥的时候就这样来回轻慢这个老和尚，因为这样来毁谤老和尚，说老和尚好像吃饭像牛吃草似的，于是乎他就转生做了五百世牛。 做了五百世牛，以后又做人了，所以这个牛的习气也总也不脱离他的这个形象，所以他一直吃完东西总像好像做牛吃草那个样子，因为他就过去呀毁谤地至佛，所以他现在受这种果报。有这个看来呀，阿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不是随便可以毁谤人呢、还破坏人的，必须要自己检点自己的。尼婆多毗陵切婆娑，这个尼婆多那是梵语，翻译成中文的这叫星许，星就是天上的星星的星，许也叫祝许，可能许他也是他父母向这个星许啊来求儿子，你就得儿子，所以啊就叫这么一个名字。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假和和，假就真假的假，和和假和和不是真的。咱们叫假和和呢，
什么叫假和和呢？因为这一位尊者有一天他就啊到外边去游玩，游玩呢天气就黑了，黑了回家大概是也来不及了，并且各处玩玩了一天也很辛苦很疲倦，于是乎在路边上有个亭子，他就在这在亭子这样睡觉，想就在这样睡一宿就再说啊，在这一想睡觉的时候就来了两个鬼，一个大鬼一个小鬼，这大鬼呀身量大得不得了，这个小鬼呢身体小的很小，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啊，大鬼哦青脸红发巨口獠牙啊，那口非常大，牙呀像那个象牙似的嘴外边，这么很难看啊，一看见这个样子啊就恐惧的。这小鬼呀、也长得样子更丑陋啊，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去了，可眼耳鼻舌身口啊啊都长到一起了，你看啊还能看。这两个鬼呀抬着一个死尸，就问这个巨蜥离婆多，问这个离婆多说，你说我们两个人吃这个死尸好啊是不吃死尸好，意思间他要说吃死尸好，这两鬼就要这样说， 啊，你说我们吃死是好，这你是啊，叫我们吃死尸，我们当不吃死尸，我们要吃你，意思间呢就这样。如果说不要吃死尸，那么说吃死尸不吃死尸好，那么两个大鬼，一个大一个小，没有东西吃，还是要吃它。所以无论他怎么样说自己呀、啊，也要被这两个鬼给吃了啊。他在这个时候啊，哎，也不说吃好，也不说不吃好，就不答复他们这个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这个大鬼呀、啊，就把这个死尸的两条腿就给吃了。这小鬼呀、啊，就把这个离婆多的两条腿呀、啊。给用力一撑就给撑下来，又把这个死尸啊给两条腿又给补上了、啊、那么又吃两个胳膊，胳膊给吃了，这个小鬼也把他这个两胳膊给拉下来，把这个死尸这个补到这个死尸身上啊。这个大鬼把死尸给吃完了，小鬼把他的身体也都给撕开了，又把这个死尸给补起来。补起来呢，他自己现在就这么想啊，我现在没有身体了，我身体被小鬼给我都扯补到这个死尸的这个尸体上了，我现在不没有身体了，自己第二天就各处啊走，见着一个人就问人说：“喂，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呀、啊？”这个人看看什么有没有身体，也不知道他是说的什么。啊，明明你有个身体，怎么要看看你有没有身体了？啊，碰到一个人他就这么问，碰到一个人就这么问，说你哎，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身体啦？我这个身体。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就问人，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把这通街的人都各个人也都不敢接近他，这个发癫狂的人，这个人也不敢接近他，但是他要听他问人，可不问，问来问去见着两个和尚，就问说喂。你这两个沙门，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了？这两个沙门啊，是谁呢？就是两个正果的恶罗汉。一看啊、哦，这个人现在他是因缘快成熟了，也将来要证到无我的这个法身。于是乎就对他讲，